二，村落的规模及形态。从东晋开始，直到南朝宋时期的人口南迁，也影响了南朝村落的形成。从具体的地域来看，主要是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人口迁往长江下游以及淮河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村作为自然聚落的名称普遍存在，但是并未上升为国家行政编制的单位。此时，最小的村只有两三户到十多户人家，大的村落有几千户。魏书卷九《肃宗》记载，九月丁丑，淮堰破，萧衍原淮城数村落十余万口，皆飘入于海。魏书列传第八十六将这个事件复述了一遍。秋九月，堰自溃决，飘其原淮城数居民村落十余万口，流入于海。两条史料记述大同小异，并非凭空杜撰。虽然数字可能并不准确，且未标明有多少个村，但仍旧可见村落人丁之盛。少数民族地区山林密布，自然环境险恶，民众都集中居住，村落规模都很大。例如巴蜀地区的蛮族有冉氏、项氏两个大部落，魏书列传第八十九载，邹洛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就是在人类社会相对高度发达的今天，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山区和云南的某些山区，仍旧可以见到许多人口密集的大村落。由于史料及出土文物的匮乏，要深入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村落形制，理所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依据史料和新出土文物，仍旧可以对这一时期的村落形制做出粗略的勾勒，为后续研究做一些先行的基础性工作。从地形上看，村落或者位于山区，或者位于平原。平原地区的村落由于缺乏天然的屏障，所以村落民居集中修建在一处，聚居区与田野之间用物壁分离，至少也有土墙。平时村民由村门或者村闾出入，村里的生活区域比较狭小，人口十分密集。物壁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兴起于战乱时期，当时这是一种能够有效抵御外来侵扰的建筑形制，对保卫村落十分必要和有效。由于壁围的存在，建筑与其内在的村落空间自然而然变得十分仄狭有限，给正常的起居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属于战乱时期不得已而居之的处所。所以战乱一旦结束，有经济条件的人家随即迁居于物壁之外，另择宜居之处重新建宅。又由于兴建房屋的行为大多是以户为单位，新建的居所也相对零散，规模不大，所以新的村落往往呈现出区域聚落的散居形态。单体建筑很少有高大的围墙，即使有土垒的矮围，也是出于喂养家禽家畜区域和宅地的分界之需，是有围无墙，完全没有什么实际的防御功能。这类形制的演变直到今天仍有遗存，例如湖南郴州一带的碉楼、寨堡，最初都是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战争结束，部分有经济实力修建新房的民众则迁出，另一部分仍居于其中。宜章的黄沙堡内，原有居民大部分都已经搬迁出去，但中心区域仍旧居住着几户人家，菜地水井都有，即使封闭起来，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是务必与村落演变的活证。总之，战乱之后，大多数村落都没有围墙，即便有，也是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围墙主要是用来抵御外敌的，在和平时期并不能给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生活带来方便。因此，战乱时期修建的围墙在失去其防御功能之后，一般会被村民废弃。而且，对大多数村民而言，单独列出一笔修建围墙的费用也属于多余。 村落周边虽然没有围墙，但个体的家庭住房都是独栋的，且大多有篱笆或者石土砌围环绕。这大体可以由史料中的零散记载组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面貌。南方的长江下游地区，河流湖泊密布，雨水较多，因此一些人家在房屋旁边开沟，便于排水。南朝宋时，浙江会稽永兴的郭士道家里就是如此。《宋书》卷91《孝义传》郭士道载：居宅下施，绕宅为沟，以通淤水。宅上种少竹，春月夜有盗其笋者，原平偶起见之，盗者奔走坠沟。原平自以不能广施，致使此人颠沛，乃于所植竹处沟上立小桥，令足通行，又采笋至篱外。邻居惭愧，无复取者。可以看出，郭士道的房屋附近还种植了大量的竹子，这既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又可以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料。在这片区域，无论是隐居于乡村的士大夫，还是世代耕作于此的农民，在屋前屋后种竹都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不仅限于种植竹子，有些地方也种植桑树。南齐书卷55《孝义传·韩系伯载》：襄阳一带民众通常种植桑树来区分土地的权属。当时襄阳的韩系伯不与邻人相争，觉得桑树的枝叶会妨碍别人地里的农作物生长，因此把自己的地界内移数尺，但邻居却马上把地界外移，侵占了他所移开的地方。韩系伯便再次变更地界，向内移植桑树。此外，榆树也被用来作为篱笆，如《三国志·郑魂传》所载的“树榆为篱”。于村里宅外植林，也与居民的风水观念有关。这一时期，村落布局中已经初步有了风水林的观念。所谓风水林，就是不少村落在选址时考虑到风水上的因素，特意在周边某处留出一片土地种植树木。树木成林后，或遮阳避雨，或挡风穿堂，这片人工林就被称为风水林。村民相信风水林会为村落带来好运，因此他们都会着重保护风水林。他们还会在风水林栽种具有不同食用价值的树木，如果树、榕树、樟树及竹等，使风水林有实质性的经济价值。湖南澄布县长安营乡的大寨村至今还保留着一片东晋时期形成的人工风水林。这片风水林全部由杉木组成，共有38棵，生长在溪流的沙滩上或者小溪两岸的崖畔上。耸立在西边崖畔上的那棵最高最大的古老杉树，胸径2.45米，胸围7.7米，冠幅28米，树高约30米，立木蓄积量达50多立方米，是湖南目前发现的最大杉树，比已知的福建杉王还大40%以上，被称为中国杉树之王。种植时间为东晋公元317到420年。它之所以能经历1600多年保留至今，是因为村人相信风水林会护佑整个村落，不能轻易砍伐。这一时期的村落周围也有篱笆环绕，《宋书·孝义传·郭士道》中的“又采笋至篱外”就表明，竹子外面装有一层篱笆。东汉至魏晋大兴务必时，篱笆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的。《魏书》卷66《李崇传》载：“李崇乃于家石树间边周围桥，北更立船楼石，各高3丈，10步至一篱。”这个篱并非象征性的建筑，而是实实在在的防御工事。于信的《哀江南赋序》中也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北朝如此，南朝亦然，连南京城的城门外都设有竹篱。南齐书王翦传载：“宋室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初，有发白虎尊者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 上感其言改立都墙。根据离字的本意以及郭家的物产，可以推测郭氏道房屋外的篱笆当由竹子制成。以篱笆为界，界内即为户主家的土地。南史陈显达传载，官军既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周后屋榜村，其官赵谭柱槊刺落马，斩之篱侧，血涌肩篱，似淳于柏之背形。陈显达兵败退至乌榜村，被赵谭斩杀于村旁的篱笆旁。这一时期村落的篱笆延续了前期务必的篱笆特色。村落中的篱当然不可能像城门或者物堡一样牢固讲究，但它自此防御功能演变而来，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村民的住宅规模，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看，政府的建宅政策相对宽松，给出的建宅地面也相对较大。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均田令载，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三口之家，居室面积可以达到一亩，约677平方米。这么大的面积，当然不可能全部用来建房子，应该是以篱笆为界的。西魏时，朝廷规定人均房屋面积所占土地之多，十口之家可占五亩，九口之家占四亩，三口之家占一亩。当然，朝廷颁发的这些条令未必完全与当时的情况相符。例如，北魏的裴陀位置中军将军，回乡后宅不过30步，又无田园。敦煌出土的 S613 号文书记载，西魏大统13年，敦煌一带无论每户多少人口，原宅均为一亩。原宅可能就是宅和园的总称，房屋建筑为宅，房屋周围土地以篱笆圈起的空地为园。